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长辈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长辈平安。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有一句话这么说，
我们的脑距离我们的心仅十八寸，
我们的脑离我们的心只有十八寸，
但是这距离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长的旅程。
但这个距离是我们生命中最长的旅程。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难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听我们内心的声音，
我们很难进入自己的心里面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们生活所做的决定，我们的反应，
我们生活所做的决定了我们的反应，
很多时候是靠我们的脑去做的，
很多时候是靠我们的脑去做的。
我们比较不愿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听那个声音，
我们比较不愿意去听进入自己的心里面听他的声音。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
因为从小的教育
就是教导我们要很理性的去分析每一样东西，
是要教我们很理性的分析每样东
西。我们的长辈都叫我们不要感情用事，
我们长辈教我们不要感情用事，
所以我们很小就学会控制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们很小就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喜怒哀乐都要控制，
喜怒哀乐都要控制。
即使我们的心可能已经受到压力，已经承受不住的时候，
即使我们的心受到压力控制承受不住，
我们还是用尽我们的脑去控制它，
我们还是用尽自己的脑去控制它。
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有一天会精神崩溃，
就是有一天我们会精神崩溃。
所以要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很困难的，
特别当我们心里面是充满苦毒，
特别是当我们内心充满苦毒，
忧闷，
忧闷，
我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内心的那个声音，
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内心的声音，
因为去越面对我们就越难受，
因为越去面对就越难受。
作为上帝的儿女也不例外，
作为上帝的儿女都不例外。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来看以利亚，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去看以利亚，
来试试看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来试下进入他内心世界。
我们会发现是确实是一条很长的旅程，
我们会发现确实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所以以利亚呢，
以利亚呢，
他首先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圣经里面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
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传奇人物，
虽然圣经对他的记录只有七章，在旧约，
虽然圣经在旧约对他记录只有七章，
但是他对后来犹太人的影响，
但他在后来对犹太人的影响，
耶稣的门徒对他的评价，
耶稣门徒对他评价
都是很崇高的，
都是非常之崇高。
所以在新约好几处经文提到以利亚，
在新约几经文都提到以利亚，
首先他们都认为以利亚会再来，
首先他们认为以利亚会再来，
因为在列王记上记载以利亚他是被那个火车火马在旋风中提到天上去的，
因为列王记上记载以利亚是在旋风中被火车火马提上去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是以利亚要来，
所以他们有观念以利亚要来，
在门徒之中有些也以为耶稣就是以利亚，
在门徒中有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三到十三节那里，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
以利亚跟摩西一起在山上向耶稣显现，
以利亚和摩西一起在山上显现，
来证明耶稣的身份，
来证明了耶稣的身份。
然后在十一节耶稣也亲自来说到以利亚，
在十一节耶稣亲自跟以利亚说，
他说以利亚确实要来，
他说以利亚确实要来，
并要复兴万事，
并要复兴万事。
所以这告诉我们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以利亚已经来了，
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是以利亚已经来了，
耶稣这边指的是施洗约翰，
耶稣说的就是施洗约翰。
然后在路加福音这里也预言在弥赛亚之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将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
在这里路加福音讲了 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
他要预备耶稣的道路，
他要预备耶稣的道路。
所以在第一世纪，
所以在第一世纪，
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深受以利亚的这个影响，
这些犹太人深受以利亚影响，
甚至在雅各书他们也这样来鼓励当时的信徒来祷告说，
甚至雅各书当时的用那个来鼓励当时的信徒，
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性情的人，他恳切的求不要下雨。
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恳求祈求不要下雨，
地上就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
地上就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
然后他在祷告呢，天就降下雨来，
他有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所以以利亚对当时的第一世纪的这些门徒还是犹太人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以利亚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和门徒都有很重要的角色。
耶稣也用以利亚来形容自己在家乡没有被人接纳，
所以耶稣也都用以利亚来形容自己在家乡没有被人接纳。
那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
所以看到以利亚很传奇的人物。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相信，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也都相信
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那里的提到的两位见证人，
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那里提到两位见证人，
其中之一就是以利亚，
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
因为他和以诺一样都是没有见死亡的，
因为他和以诺一样都是没死去，没接受死亡的。
所以这些经文只是让大家来看到以利亚他确实是一位属灵的巨人，
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位属灵的巨人。
那可能我们可以问，
咁我哋可能会问，
像他这样一位属灵巨人，
好似佢咁嘅属灵巨人，
他内心里面也会有挣扎吗？
佢内心有冇挣扎呢？
我想以利亚他是有挣扎的。
我谂以利亚系有挣扎，
什么挣扎呢？
点样挣扎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以利亚哈，
我哋睇下以利亚。
首先，以利亚他是旧约时代的先知。
首先，以利亚是旧约时代的先知。
这个图有一点小，他大概是在公元前900到840年之间做先知的。
他大概是公元前900至840年之间做先知。
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七任君王亚哈做王的时候。
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北国第七任君王亚哈做王的时候。
那以利亚他的名字，
以利亚的名字呢，
在希伯来文直译呢，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
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
Eli， 然后亚。那他的主要事工呢，就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这个第一章。
他事工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至列王记下一章，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什么呢？
可能我们都很熟悉，
可能我们都很熟悉。
他预言旱灾，
他预言旱灾，
在亚哈王做王的时候他预言旱灾，
在亚哈王做王的时候预言了旱灾，
求不下雨，
求不下雨。
然后我们刚才在雅各书读到天就没有降下雨来三年六个月，
我们刚才在雅各书读到天就不降雨三年六个月。
那当然一不下雨地就没有出产，
一不下雨地就没有出产。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是恨他入骨，
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人恨他入骨，
想要对付他，
想要对付他。
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叫他藏起来，
叫他躲起，
然后主就供应他，
主就供应他。
先是用乌鸦来带给他食物，
用乌鸦来带食物给他，
那这就是一个神迹了，
这个是一个神迹。
然后又让寡妇来供应他，
又叫一个寡妇供养他，
这个寡妇用那个用不完的面和一点油就维持了他们的生活，
这个寡妇用一些用不完的面和油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又是一个神迹了，
又是他们的神迹。
之后呢，这名寡妇我们在列王记上读到他的儿子死了，
之后这个寡妇的仔死了，
然后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
咁以利亚求告耶和华，
叫寡妇的儿子复活，
叫寡妇的仔复活。
这位寡妇也因此认识了这位真神，
这个寡妇也因此认识了真神，
这又是一个神迹，
又是一个神迹。
所以一开始就很多神迹了，这位先知。
所以这位先知开始就很多神迹。
好了，时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三年过去，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要他去见这位亚哈王，
要他去见亚哈王。
Okay, 那我们讲到亚哈王，我们来看一下这亚哈王是谁。
我要看，讲到亚哈王，要看下这个亚哈王是谁。
这位亚哈王呢，圣经把他形容是一位罪恶的王。
这个亚哈王，圣经形容他是罪恶的王。
他建了很多巴利的这个神庙，
他建立了很多巴利的神庙，
又做了这个亚瑟拉，
又做了这个亚瑟拉。
然后呢，讲到亚哈王呢，就一定要提到他的妻子。
讲到亚哈王，都要讲他的妻子，
叫做耶洗别。
他妻子叫耶洗别。
耶洗别这个名字呢，他是来自迦南拜巴利仪式中一个呼叫巴利的一个咒语。
他的名字是来自迦南拜巴利的仪式之中一个呼叫巴利的咒语。
然后圣经也把耶洗别形容为一个罪恶的一个妇人。
圣经形容耶洗别是罪恶的妇人。
这边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
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看看。
可能请你来读。
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严重。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当作是小事，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巴利，敬拜他，又在撒玛利亚建巴利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召亚舍拉，他所做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比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更严重。
OK， 然后我读列王记上下一段，只是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受耶洗别王后的唆使，出卖自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了最可憎的事，随从偶像，正如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提出的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然后到了新约启示录呢，他们也把耶洗别这个名字来形容一个罪恶的一个象征。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那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唆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犯淫乱，吃祭物，偶像之物。所以你可以想象，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耶和华叫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的时候，
当耶和华叫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的时候，
这是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是生命中很大挑战。
他面对圣经里面描述的这两大敌人，
他面对圣经里面描述的两大敌人，
亚哈王和他的妻子耶洗别，
亚哈王和他妻子耶洗别。
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就与这些巴利的先知有一个对抗。
之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和这些呢拜巴利的先知做对抗，
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
在列王记下十八章，
我们看到其实以利亚他是大胜利啊，大打胜仗。
我看到以利亚是大打胜仗，
他单独一个人，
他自己一个人
对抗巴利的先知四五百个先知，
对抗四五百个巴利的先知，
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神迹，
在以色列人面前行神迹。
他自己的向神的祷告是，我行这些为了让以色列人的心回转。
他向神祷告是为了要叫以色列人的心回转。
然后这些百姓看见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之后，
这些百姓见到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之后，
他们也确实信心说俯伏在地承认耶和华是神，
他们都俯伏在地承认耶和华是神。
之后呢，以利亚也吩咐这些百姓把巴利的这些假先知都给杀了。
之后以利亚吩咐百姓杀了巴利的先知，
然后以利亚就求下雨，
以利亚就求下雨，
天就降下雨来，
天就下雨了。
所以如果你读列王记上十八章，
所以如果你读列王记上下十八章，
你会看到这是以利亚在他的服事上的一个高潮。
这个就是以利亚服事的一个高潮。
哇，行神迹，
去行神迹，
领百姓归主，
领百姓归主，
行审判，对这些假先知行审判，
对假先知审判。
然后又让神的祝福再次临到地上，
然后又让神的祝福再次临到地上，
下雨地得出产，
落雨地有出产。
你如果可以想象以利亚此时此刻的那个内心，
你如果可以想象以利亚此时此刻的内心，
你觉得他内现在如果刚刚读完这一刻，他的内心是如何？
你啱读完呢度，你觉得佢内心系点嘅咧？
应该是充满很多感恩，
应该充满感恩，
也很满意，
好满意。
可能会说：哇 ，I'm somebody。
可能会谂：哇，我系某个人。
如果现在以利亚活在这个时代，他如果有 Facebook， 他可能会 post 上去。
如果喺呢个时代，佢喺活喺呢个时代有 Facebook 嘅话，佢肯定发
有几千人在那边 like，
发完而好多人点赞。
但是我们看到很快的下一章患难就来了，
但好快嘅下一章患难就嚟啦。
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他不高兴，
呢个耶洗别唔开心啦，
去派人跟以利亚说：我要你的命。
佢派人同以利亚讲：我要你嘅命。
然后以利亚怎么样？
然后以利亚点呢？
以利亚就逃跑，
佢就逃跑，
跑到旷野求死，
跑去旷野求死。
一位属灵巨人跑到旷野求死，
一位属灵的巨人跑去旷野求死。
现在他的内心又在想什么呢？
他内心是想什么呢？
我们来看，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读了，
刚才读过，
我们就节省时间不再读，
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
所以、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以利亚去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旷野。
我们先来想一下这个旷野。
当你想到旷野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
你们想到旷野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
无人。
没人。
荒凉，
荒凉，
独处，
独处，
安静，
安静，
枯干，
枯干，
酷日，
酷日，
夜晚寒冷，
夜晚好寒冷，
无法居住，
无法居住，
很难在那里生活，
好难嘅，好艰难生活，
无助，
无助，
不能靠自己求活。
不可以靠自己求活。
旷野是我们学习依靠神的一个地方。
旷野是我们学习依靠神的地方。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在没有人帮助的时候，
在我们没有人帮助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的学习依靠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神。
我们会真正学习依靠拯救我们的神。
旧约常常提到旷野。
旧约经常提到旷野，
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自己的经验就是在旷野中神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以色列民的经验就是将他们由旷野之中救出来。
以色列在旷野中与耶和华相遇，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与同耶和华相遇，
在申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
在申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
那你说耶和华遇见他，这个他是指以色列民。
耶和华遇见他，就讲以色列人
在旷野，
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在荒凉野兽的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就环绕他，
看顾他，
看顾他，
保护他，
看顾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
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
所以以色列民是在旷野中遇见神，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遇见神。
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
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
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在旷野中，他们得到更新。
我们看到以色列也在旷野中得到更新。
到了耶稣的时代，
到耶稣时代，
我们知道耶稣也在旷野中受试探。
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
他也常常独自退到旷野。
他常常自己去退到旷野，
因为只有在旷野中能让他继续来依靠天父，
因为只有在旷野中他才会继续依靠天父。
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跟从他的榜样，
耶稣亦都吩咐他的门徒跟从他的榜样。
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在马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他对门徒说，
他对门徒说，
你们来，
你们过来，
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
同我私下去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
这个荒野就是旷野，
这个旷野就是，这个荒野就是旷野。
所以以利亚他来到旷野，
所以以利亚来到旷野，
我们看到神要亲自与以利亚来相遇。
我见到神要亲自与以利亚相遇。
在第五节我们就读到，第五节，对 ，OK。神借着一位天使把食物带到他面前。
在第五节这里读到，神藉着一位天使将食物带到他面前，
叫他起来吃，
叫他起来吃。
这有点就像刚才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我们所读到的，
有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
神就环绕他，
神就环绕他，
看顾他，
看顾他，
保护他，
保护他。
然后第七节我们又看到第二次神叫他起来吃。
第二次我们见到第七节，神第二次叫他起来，神的使者叫他起来吃。
然后说，因为你要走的路，你当走的路甚远。
神使者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似乎这位使者知道以利亚他要去哪里，
似乎这位使者知道以利亚要去哪里。
然后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第八节讲到神以利亚就起身吃了喝喝了，
就站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
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神的山，
到了神的山，
就是何烈山，
就是何烈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
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何烈山，
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何烈山，
为什么以利亚会来到何烈山呢？
为什么他会去到何烈山呢？
何烈山也称为神的山，
何烈山也都称为神的山。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何烈山是另外一位属灵巨人摩西。
何烈山是另外一个属灵巨人摩西，
他在那里与神相遇的地方，
他在那里与神相遇的地方，
也是神在那里颁发他的律法和诫命给摩西的地方，
也都是 在那里神颁发了十诫给摩西。
摩西也在旷野，
摩西也在旷野
行走了，不是四十日，是四十年，
行走了不止四十日，是四十年。
以利亚在旷野行走了四十天，
以利亚在旷野行走了四十天，
被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
会发现
摩西跟以利亚
很多相似之处。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
以利亚他到底内心在寻找什么？
以利亚内心究竟是寻找些什么呢？
他虽然刚刚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行了神迹，
虽然他刚刚行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行了神迹，
令百姓归主，
叫百姓归主，
行了审判等等，
行了审判等等，
但是他内心到底在寻找什么？
但他内心究竟寻找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然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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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上帝很喜欢问人这种问题，
我发现上帝很容易咁样，好中意问人呢种问题。
在创世纪头几个问题，
创世纪嘅头几个问题，
神问亚当和夏娃，
神问亚当夏娃，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然后神问该隐，
神问该隐，
你弟兄亚伯在哪里？
你弟兄亚伯在哪里？
当然神知道他们在哪里，
当然神知道佢喺哪度。
在新约耶稣也一样这样问人，
耶稣都是这样问人。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彼得跟安德烈来找耶稣的时候，
彼得和安德烈来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
耶稣问他们，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然后在这里我们读到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看到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些恐怕都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
这些恐怕都是生活里面最简单的问题。
但是他的目的，
但他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这个大脑，
是要我们从我们的大脑
来进到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
来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
去问我们内心这个问题，
去问我们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这样读这段经文哈。
所以我在这里是这么读这篇。
你会发现重复同样的问题，以利亚重复同样的答案。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重复这个问题，然后答案也重复这个答案。
Okay,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Okay?
我们的体会是这样。
第一次以利亚回答的时候，
第一次回答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到他的这个内心去回答。
他还没进入他内心来回答。
所以上帝也没有按照他的回答去回应他，
所以上帝也没有按照他的回答来回应他，
反而上帝就继续引导以利亚去面对他内心真正的问题。
所以上帝是同样是引导以利亚去面对他内心真正的问题。
他内心到底在寻找什么？
他的内心究竟是寻找什么呢？
11到13节，
11到13节，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
又话你讲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那时耶和华在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门山碎石，
门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出来站在洞口。
我想神是在引导以利亚，
我想神是在引导以利亚
去面对他内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挣扎，
面对他内心一个最真正的挣扎。
为什么你在何烈山？
为什么你在何烈山？
你是不是想跟摩西一样来寻找你的身份呢？
你是不是好像摩西五样样在寻找你的身份呢？
你会不会是想要得到神的肯定呢？
你是不是要得到神的肯定呢？
你会不会是想渴望与神相遇呢？
你是不是要想跟神相遇呢？
你如果看第十节跟十四节，以利亚的回答很多我跟你、哦、
如果你看第十和十四节的回答，他用了很多我和你。
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然后人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
以色列人背了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我一个人，
然后我一个人，
然后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
那个我很大，
这个我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挣扎，
我们都渴望神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都渴望神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都渴望得到神的肯定，
我们都渴望得到神的肯定。
但是我们内心更渴望的，
但我们内心更加渴望的
是能够与神相遇，
是同与神，是与神相遇。
我们在哪里与神相遇呢？
我们在哪里与神相遇呢？
刚才我们读以色列人是在旷野中荒凉无人之地与神相遇。
刚才我读到他们是在以色列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荒凉无人之地与神相遇。
以利亚他渴望与神相遇，
以利亚渴望与神相遇。
他以为神会在哪里呢？
他以为神会在哪里呢？
可能是这些烈风，
可能是这个烈风，
可能是这些地震，
可能是地震，
火中，
或者是火。
其实这些你读启示录都是象征神的一个临在的一种象征，地震有火，神同
这些现象在启示录里面都是象征了神的同在。
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不一定是神就在 那里。
但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不一定就代表神就在那里。
所以以利亚最后是在一片宁静中， 与神相遇。
所以以利亚最后在一片宁静中与神相遇，
因为是在宁静中他才听到那微小的声音，
因为在宁静中他才听到微小的声音。
那我们今天在哪里与神相遇呢？
我们今天在哪里与神相遇？
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能是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
可能是清晨天还没光的时候。
但是从圣经中我们看到，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似乎我们若要与神相遇，我们必须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那个安宁之处。
似乎我们如果要与神相遇，我们先要进入到生命里面的安静之处，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听见神向我们说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内心里面听到神跟我们讲话。
这里十二节的微小的声音，
这里十二节讲微小的声音，
其实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
其实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声音，
但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这里没跟我们讲，
可能只有以利亚他自己知道，
可能只有以利亚自己知道。
就像我们当我们在安静中，你们自己的安静时间，你们进到内心的时候，
所以就好像就跟我们在安静中又进入又来装有声微小的声音进入内心的时候，
对，当我们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在那里主向我们说的话，
当我们进入自己的内心时候，有主向我们说话，
可能是一节的经文，
可能是一节的经文，
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
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字，
可能是一个字，
可能甚至就是一片的安静，
可能是一片安静，
你都，我相信这都是很甘甜的，
我相信这个都是很甘甜的。
然后以利亚听见，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就用外衣蒙上眼，
这是以利亚与神相遇的那个象征，
这个就是以利亚与神相遇的象征。
就在这无人之地旷野里，
就在这个无人之地的旷野
山洞里，
山洞，
在一片宁静中，
在一片宁静之中，
以利亚终于走了47天的旷野，
以利亚终于走了40天的旷野，
进入到他的内心的最深处，
进入了他内心的最深处，
在那里与神相遇，
在那里与神相遇。
所以说我们大脑到心18寸，但是却是生命最长的旅程，
所以讲
的话是 挺正确的。
所以讲的大脑到心只有18寸的距离，但是最长的距离是很正确的。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知道有神所应许的主的灵圣灵，
我们知道有神应许的圣灵，
他一直居住在我们的心里，
他一直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是我们常常在我们以外来寻找神，
但是我们经常在这个以外去寻找神。
我们若学会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如果学会进入自己内心，
就能在那里与神相遇，
就可以在那里与神相遇。
然后我们就读到以利亚就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这是第二次神对他的 问话。
然后以利亚站在洞口，神就有话跟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回答，
以利亚回答，
然后15节，上帝就回应以利亚的回答，
然后15节，耶和华就回应他的回答。
从神的回应中，我们看见神他是掌管所有的神，
从神的回应中，我们看到神是掌管所有的神。
也许别追杀以利亚，
也许别追杀以利亚，
但是神会保护他，
但是神会保护他，
神也要继续完成他在救恩里历史里面的工作，
神也要继续完成他在救恩历史里面的工作。
他要兴起以利沙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
他要兴起以利沙去接替以利亚工作，
他要继续来高立他的百姓的君王，
他要高立百姓的君王，
甚至连这外邦人的王也是由神来定，
甚至是连外邦人的王都是由神来定。
神要亲自保留义人，
神要亲自保留义人，
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因为他是掌管一切。
那以利亚他的服事结束了吗？
那以利亚服事是不是结束呢？
还没有，
还没，
在 二十章、二十一章，
喺二十同埋二十一章，
我们看到这亚兰王，亚兰王他起来啊，攻打亚哈。
我睇到亚兰王攻打亚哈，
北国以色列，
嚟北国以色列，
但是被亚哈给打败，所以亚兰王就又逃跑。
然后被亚哈打败，亚兰王就逃跑。
一年之后他又来打，
一年之后又来攻打，
又再被打败，
又被打败。
然后呢，亚哈就做了一件遭到先知责备的事情，他放走这个亚兰王。
然后亚哈王做了一件遭到先知责备的事情，就是他放走了亚兰王。
所以亚哈王他还是没有寻求神的，他还是没有悔改。
所以亚哈王还是没有寻求神。
然后到了第二十一章，
又到二十一章，
我们看到亚哈王他的这个恶，
见到亚哈王的恶，
他为了要得到这个拿波的葡萄园，
他为了要得到拿波的葡萄园，
他就听了耶洗别的劝告，把这个拿伯给害死。
他听到这个耶洗别的劝告，
取了他的葡萄园，
拿伯害死了。
然后为了这件事情呢，
为了这件事，
以利亚就去责备他，
以利亚去责备他。
那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奇妙的呢。
你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奇妙的，
这位罪恶的王，
这位罪恶的王，
他竟然回转，
他居然回转。
然后更奇妙的呢，
更加奇妙的是
神不降罚，
神没降罚给他。
似乎以利亚这里所做的来责备亚哈王，跟他之前行的那些神迹，如果对比的话，好像这一点算不了什么。
这个以利亚在这件事里面责备亚哈王，似乎跟他之前所行的神迹算不上什么东西。
但是有一位学者他分析以利亚的事工，他以经文结构来这样看的时候，
但有一位学者分析这个经文结构的时候，
拿巴的这个事情，
这个拿伯的事情，
亚哈王认罪悔改神赦免的事情，
这个亚哈王认罪悔改神赦免他的事，
是以利亚整个事工的这个中心，
是以利亚事工的中心。
这也让我们反思一个事情，
这个也都让我们反思一件事。
我们可能认为有一些服事很重要，
我们有时认为有些服事很重要，
我们好像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
好像做了很大的事，
有些服事好像不太重要，
有些服事好像很不重要。
可能我们在跟一个很不起眼的情况下与人分享福音，
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很不起眼的情况下跟人分享福音，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
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有没有信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许你那一次跟这位人分享福音很好像很不起眼的事情，
或可能你那次分享福音是一次很不起眼的事，
在上帝的眼中，比起你做一些很大很了不起的事情，可能还更加的宝贵。
在上帝眼中，可能比你做一些更加大更加厉害的事情是更加宝贵。
那以利亚他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内心之处与神有这个相遇之后，他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以利亚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内心和神相遇之后，他可以做到这件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把水分开，
最后看一下把水分开，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把水分开
这件事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是却是 这些写圣经的人他们记录给当时的读者来看到，其实以利亚已经领受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分。
其实是圣经的作者去给作者当时的人看到，以利亚已经是领受了一个很特别的职分。
我们知道摩西他把水分开，
我们知道摩西将水分开，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当摩西之后是耶稣亚，对吧？
摩西之后，如果以色列人看到摩西和约书亚，
当耶稣亚也能够把水分开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见到约书亚都可以将水分开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能够知道说，哦，他是我们的这个神的仆人，是我们的领袖。
以色列人就看到他是神的仆人，是我们的领袖。
所以把水分开是一件，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神一个证明，神的一个证明。
所以将水分开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神的仆人的证明。
所以当以利亚最后他要被接上天的时候，
所以当以利亚最后要被接上天的时候，
我们读到他把水分开，
我们看到他将水分开，
这是当时的作者给以利亚的一个肯定。
这个是当时作者给以利亚的肯定，
肯定他所做的一切，
肯定他所做的一切。
然后以利沙他接起这个职位的时候，他也把水分开，
以利沙接到这个职位的时候，他也都将水分开，
直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把水分开，
他也都把水分开，
不是地上的水，而是天上的水。
他不是将地上的水，是将天上的水。
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神讲，这是我的爱子。
最后我们的一些回应，
最后有些回应。
这个照片其实就是何烈山的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何烈山的照片。
在我们生命中的旷野，我们遇见什么？
在我们生命中的旷野，我们遇见什么呢？
我们是否在那旷野中来聆听主的声音？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旷野里面聆听主的声音？
可能我们可以尝试问自己，
可能我们要尝试问自己，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先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这个问题可能要先进入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够与主相遇，
让我们可以与主相遇，
然后我们再问自己，
然后我们再问自己，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我们或许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该做什么，
可能上帝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你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我们，
你藉着你主耶稣基督来赎回我们。
你不止救赎我们，
你不止救赎了我们，
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都是赐我们生命的主，
因此你也关心我们，
因此你们都关心我，
你很盼望我们也能够问自己，
你都盼望我们能够问自己，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寻找这些问题答案。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